闹，你有闹有脑吗？手机边最爱的你还好吗？欢迎您来收听不吵不闹只会呵呵一笑的糗事播报。我是从来啊都不坐公交车，
都是站公交的主播彩彩啊。公交车啊能有个座位啊，那真的是要靠运气的。有些事儿也不是我想撞上的，你知道这几天我不是牙疼嘛，因为长智齿了特疼，昨天坐公交车就不想说话，拿出手机打字给售票员看，售票员看到之后结果没收我钱，说我是残疾人不收钱，我那尴尬的一路都不敢说话，手机响了也不敢接呀。这个不会说话的人没有人会想到是彩彩吧。在特别拥挤的一辆公交车上嘛，听到一小伙子大声喊道，老爷子使劲挤呀，挤过来我就给你让座啊。我跟你说，我这种老人家我能上这么挤的公交车，我就没指望着有座。也是啊，像我每次坐公交地铁，我都会站在一个正在玩手机的人旁边，当他把手机放回兜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座位了，新技能 get。 有一天大概等了好久好久好久，终于有座位了，那屁股刚坐下来了一大妈站我旁边，在我旁边那站嘛哈，然后冷嘲热讽自言自语的说什么现在年轻人素质真差，还不知道给老人让座什么的。我听了一会儿实在受不了了，滋一下就站起来，然后一瘸一拐一瘸一拐的走到旁边站着。当时那个大妈看到我那样啊都懵了，愣是没坐那座。直到下车的时候，我一路小跑下车，仿佛听到了大妈在车上的怒吼声啊。论演技我不是盖的。现实中的影帝影后呢也很多，就比方说两个人出电梯啊，互相谦让，一个说您先请，您先客气啥呀，客气啥，然后两个人并排出去都被门给夹住了，一个文明的窘境啊。要说现在有些人啊真的是一点礼貌都没有，我好意提醒他钱包掉了，他连一句谢谢都不说，幸亏我把包里的钱留下了，不然真的是白做好人了。哎，这素质哈。这胡适先生呢曾经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讲规则而不谈道德，最终呢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而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啊就讲道德规范，人人都要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你瞅着大街上那些垃圾人，要说现在这个社会啊戾气太重了，一言不合就可以开架啊。最近网上特别火的四岁女孩被女大学生踹的视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啊。就有网友说，这个四岁的时候公共场合尖叫父母不及时管教，20岁的时候公众场合吓唬别人家吵闹的小孩，35岁时候护犊子打女大学生，这是死循环呐。这件事儿吧人人都是有问题的啊，应该说是双方各打50大板，服务员就比较委屈了。你说一个大人如果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又如何有脸要求一个4岁的小孩不要吵闹呢？公共场所嘛，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啊。就看电影的时候嘛，身后两个熊孩子一直大声的讨论剧情啊，大声我就忍了，你不能剧透啊。我愤然回头，我说你们能不能，突然发现他的爸爸坐在旁边满身肌肉看起来有200斤的样子，好害怕呀。紧接着我说帮我把爆米花吃了，我吃不完。现在他们一边吃我的爆米花一边大声的讨论剧情啊。 要我说，现在电影院应该在每个座位上方配备聚光灯，同时座位的扶手安设编号投票系统，在某个座位的人啊，一旦是被投票超过定额，就暂停电影，打开被投票座位上方的聚光灯，同时播放配乐，全员瞩目，请开始你的表演吧。逛超市的时候嘛，看到超市的牌子上写着请带好孩子，我看不懂啊，难道坏孩子就不能带进去了吗？我在超市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吵闹的小孩，她看上去特别累，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打翻了一罐牛奶，我看着她哭着跪在地上，旁边撒了许多牛奶，想起了我爸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于是我就上前跟她说，你个贱女人，手就不能拿稳点吗？当然这是个段子啊，我是很有礼貌的啊。但是有人说，这骂人就要骂到对方伤心难过、气氛恶心啊，不然我干嘛呀？我要你心里暖暖的烫番薯啊！你有没有经常骂人？都完了完了完了！回去后悔，还有好多词儿没骂。事实上啊，在不该发脾气的时候发脾气，完了还解释说，哎呦，我这人就这脾气，这种人我跟你说，总有一天会被打，而且打他的人还会跟他解释说，我也就这脾气。人呢是记仇的，今天你打了我，但是请你记住了啊，一年以后你就是打了我一周年了。希望这个社会戾气能少一点啊，和谐社会嘛，我们期待的社会正能量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就比方说，当一个老太太在路上摔倒，整条街的人都冲过去争先恐后的扶她，让她都不知道该讹谁。
有时候别人不逼你一下，你还真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大的脾气啊。
每次在外面受了气，我都强迫自己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了了，我就发条微博跟朋友圈，你会安慰我的，对不对？讲真，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对方不回你微信却评论了其他人的朋友圈更生气的事情吗？刚才去楼下的小卖部里面买水嘛，老板给我拿水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下他的电脑，百度搜索老婆脾气暴躁怎么办，我瞬间觉得这位中年男子历尽沧桑啊。要说这上帝是公平的，给了女人一个技能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而给了男人一个技能永远长不大呀。这男人生气啊，就像放炮竹砰的一声就结束了，女人生气呢有点像点蚊香，持续高温圈圈循环呢。当你的女朋友嘴角微微上翘，眼神躲避你说滚，这个时候意思就是讨厌人家害羞啦。当女朋友瞪着眼睛并且面无表情说滚，这个时候意思就是儿子，你最好三秒之内消失在爸爸视线里，不然让你死。就是女人会问你说什么，并不是她没有听清楚你说的话，而是在给你机会修正你刚刚说的话，知道不？女人在生气的时候放出的狠话大多都是假的，可男生基本上都信以为真，心惊肉跳，而女人在撒娇的时候提出来的要求呢基本上都是真的，可是男生基本上都觉得是个玩笑，这种行为就叫做找抽。如何一句话的激怒女人，第一句你烦不烦呢，第二句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咯，第三句你痛经跟我说也没用啊，尤其第三句会达成暴怒成就，谨慎使用啊。 跟女生们也说一个生活小技能吧，时不时的叫一叫老公或者男朋友的全名儿，有助于他反省最近有没有做错什么。一直都叫的全名儿怎么办？那就是姓王的，姓李的。像朋友还给我讲过，有一招如何发现奸情，就是拿对方的手机在微信里面搜索晚安，出来的结果按照条数顺序依次往下，就是奸情的浓稠程度呀。厉害了我的老铁啊。一段友给我留言说，菜菜，我已经48个小时没敢回家了，老婆搞卫生不小心摔碎了3岁半女儿的存钱罐，摔出来的只有满地的小石头，现在家里俩女人依然处于嗜血狂暴状态啊，怎么办？看来你闺女攒钱攒的也不少啊。还有朋友说，今天我老婆发怒回娘家了，原因是她骂我，我没有还嘴，导致她没有把剩下想骂的话骂出来呀。这女人真的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动物，你永远猜不透她的心思。对待同一件事情，她会有很多情绪，多种表现的形式。比如说，你被她赶出房间，让你睡客厅，你真以为就可以委屈的睡在沙发上了，对吗？完全错误，你需要做的是不断求错求饶，然后装作自己非常想进房间睡觉的样子，虽然你觉得一个人睡沙发也是蛮舒服的。女人的神奇之处在于，她们跟你吵架最开始是因为一件事，吵到最后却因为你的态度有问题。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就千万不要结婚啊。刚才听到楼下一对夫妻打架啊，这女的就说了，我真的是懒得骂你，你小我16辈子。男的说，哪儿的话这是？你积了8辈子德才娶到我。那也才8辈子呀，我倒了8辈子血霉才嫁给你。还有一天大半夜吧，听到一对夫妻吵架，这男的粗话不离口，瞬间对他没有好感，直到出现下面这段对话。女的说，说话就说话，别再脏字骂我呀。男的说，骂你怎么了？你把我打成这样，我骂你几句还不行吗？真想去劝架啊，告诉你们一个劝架的终极杀手锏。女朋友说，朋友跟老婆吵架，我去劝他们不听，我怒了，直接说，这么好的老婆你不要我就要了。说完我就去脱他老婆衣服，结果他俩立马和好了，并且大落一顿呐。最近看了一新闻，也是关于劝架的啊，是一对即将结婚的小夫妻啊，这男的打了女的，女的就跟他生气嘛，要去跳楼，然后民警就劝嘛，说你要跳了，你老公就是别人的了。然后新娘说了俩字儿，他敢，然后就没跳了。虽然很多人当段子看这个新闻啊，但我觉得这姑娘也蛮惨的啊，这还没结婚呢，这老公就打自己啊。你看看人家都是老婆打老公的。虽然你的人生充满着坎坷，可是你依然镇定自若，抵抗住了世间香味的诱惑，埋首忠诚于自己的职责，我佩服之情难以诉说，从此立你为心中的楷模啊，搓衣板儿。经常听到一些男同胞抱怨啊，惹了自己女朋友或者老婆生气就要跪搓衣板的，有些甚至呢膝盖都跪肿了，听到这会儿就笑了，你还是男人吗？你尊严呐、啊、你就这点出息啊，你就不能学点男子汉气概啊，你就不能像干总一样花10块钱买一对护膝吗？吃完晚饭，干总老婆在厨房洗碗，突然传来啪嗒一声，应该是碗摔碎了。干总连忙冲进厨房看，只见老婆望了望地上的碎渣，然后跟干总说，你别过来啊，让我先想想。干总奇怪说，哎，你摔碎个碗，你扫扫就是，你想什么呀？他老婆说， 我就想怎样把责任推到你身上，然后好好骂你一顿呢。晚上干总跟媳妇儿沙发上一边躺着一边看电视，他媳妇儿突然问他，你知道我现在想吃什么吗？不知道。然后他媳妇儿啪一巴掌打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不问呢？委屈。
每次他和老婆吵架，他老婆都会用一招特别的技巧能让他心情瞬间变好，回娘家。
老婆，我要是没房你还爱我吗？
爱呀。
那要是没车你还爱我吗？
爱。
那我要是没钱呢？哎呀，肯定爱。那我要是长得不帅呢？
那你不是废话吗？老娘养着你不就是为了你这张脸吗？
晚上11点整，老公终于推开了家门，发现老婆坐在客厅里面，老公陪笑道，宝贝儿，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呵呵，老婆不冷不热地说，睡不着，听到外面起风了，我怕风大把搓衣板吹走了，刚从阳台拿进来，你回得刚刚好，你用膝盖压着它，它就飞不走了，我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干总有一天回家，他老婆居然让他跪搓衣板吗？干总急忙解释道，我没做错什么呀，为什么呀？结果他媳妇儿说，今天一跪完啊，以后再也不用跪搓衣板了，让他记住这种感受。那干总一听呵呵呵的就给跪了，真的当时开心啊，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老婆买来了皮鞭的时候，他的心情无比沉重啊。女儿要嫁人啦，父亲说，宝贝儿，爸爸没有什么钱给你当嫁妆，你就把家里的搓衣板带过去吧。
爸，我才不要自己动手洗衣服呢。
不是洗衣服。
哦，我懂了，可是我有键盘呐。
父亲哭泣道，闺女啊，你就当我求求你了，把它带走吧，让我过点安生日子好吗？好吧，我懂了。有一天一起玩嘛，叫干总来，干总说不了，没时间，在家写论文。我说你行啊，这么大把年纪了，写哪方面论文呢？他说写男人的行为与家庭和谐的辩证关系。我说你说人话，检讨书。好。哎，各位段友，你的老婆是怎么样的呢？
我还没有老婆。
告诉你，有老婆之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好了，来看大家怎么说啊。糗事播报进行吐槽。Seven 说，我有一个体贴的老婆嘛，什么都顺着我啊。下班之后呢，我想做饭，老婆不反对，我洗碗，老婆也同意，每月发工资，把钱呢放他那儿，老婆也顺着我。最重要的是今天新买的键盘，我想跪着玩，他竟然也很支持我呢。其实跪键盘它没那么疼，要把那个键盘上面那个按钮啊，一个一个一个抠出来反着放，然后那样跪。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支教昨天跟他老婆吵架，老婆骂他，你神经病。支教气得上就一嘴巴子，你敢再说一遍，你神经病。啪，又一嘴巴子。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你神经病。啪，一嘴巴子。你再说一遍。好了好了好了，算你狠，我不说了，老公你别打自己了好吗？支教同学啊，知道小李跟他媳妇儿啊每次一吵架，然后小李呢就哄他媳妇儿嘛，说老婆你别摧残我的灵魂，有本事摧残我的肉体嘛。然后夫妻两个人啊就在床上啪啪啪啪啪和好如初。支教就学嘛，有一天他媳妇儿吵他，他就说，媳妇儿你别摧残我的灵魂了，有本事摧残我的肉体嘛。他媳妇儿啪啪啪把他打了几嘴巴子。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啊。哎哥，
为什么每次嫂子一打你，你就满地的打滚呀？妹子，你不懂，我那是在报复他。那怎么能是报复呢？哎呀，我虽然打不过他，可是衣服都是他洗啊。三毛叔叔说，昨天晚上我把媳妇儿打了，打得很惨，打得她哭爹喊娘的，这么多年来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痛快，这梦做的都没敢跟媳妇儿说。好意思跟我说啊。翟雨佳说，老婆跟我吵架，吵到激烈的时候，我在想，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跟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呢？何况是自己的老婆。对，当时我就跟媳妇儿道歉，媳妇儿挺高兴的，道完歉他哥把刀放下了，他弟弟把铁锹放下了，他妹妹拽着我的头发的手也松开了，他手里的擀面杖也扔地上了，老丈人把砖头块也扔了呀。论娘家势力大的重要性啊。等等君说，老婆正在吃毛血旺，突然来了一句，哎，我发现豆芽比较好吃。哎，听完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次连豆芽也吃不上了。白菜都让猪拱了嘛，说知道吗哥们儿，我老婆好久都没给我削苹果吃了，今天给我削了个苹果呢。哎，你老婆出名的母夜叉今天怎么会对你那么好啊？哎呀，那啥，我吃的是苹果皮儿。没事，专家说了，苹果皮儿更有营养哈。一天啊，一老婆想吃苹果嘛，跟老公说，老公我要吃苹果，给我洗一个。老公说我不去。哼，你不听老娘的话。老公说我又不是声控的。老婆啪一巴掌，老公乖乖去了。老婆说，哼，原来你是触屏的。两个男人对话啊，一个跟另外一个人说，你得把你女朋友调教的特尊重你。哟，你能做到？那是，他做很多事之前都会询问我的意见。比如呢？比如啊，我俩一起吃火锅，他会问，羊肉可以吃了吧？牛肉可以吃了吧？鱼丸可以吃了吧？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啊去吃烤肉嘛，吃烤肉喝啤酒，然后我堂哥喝了好多还要喝，我说哥你少喝点，你喝多了回去嫂子又要打你了。然后堂哥说，哎，反正都是打，喝多点打的感觉不痛。贝克白说，看来我真的应该戒酒了，喝酒确实伤身体，每次我喝完酒回家不是耳朵疼就是屁股疼，到医院看了医生也没办法，只能劝了劝我老婆下手轻点啊。包谷稀饭说，包谷汁儿，他说，老婆幼稚的很，一大把年纪了还总是喜欢跟我玩猜拳的游戏，每次都把我暴揍一顿之后让我猜他打了多少拳。大家都是怕老婆的嘛，就像坤哥跟我说，哎，猜猜我真希望哪一天啊出现一个男的因为受不了女朋友的家暴而跳河自杀轰动全国，然后我女朋友可能就会突然明白要对我温柔。我说你想多了，女朋友一般都会说，哎，你看那谁谁谁他就是不听女朋友的话然后就死了吧，哼。
一个双标，你妈不能拿你跟别人家的小孩比，你要拿老公跟别人家的比。
家里发生了火灾，他逃出来的时候突然想到老婆还在里面，别拦着我，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消防员对他说，
车祸现场，他将妻子紧紧地挽在怀里，车祸太惨了。他知道老婆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他说：亲爱的我，我还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他老婆艰难地说：就一件，你说吧，任何事情。你能不能别 TM 笑得那么开心呢？一个女的克夫克死了十多个，一个外国人不信邪啊，跟他结婚却没有被克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外国人每天都坚持穿耐克。眼神听到节目的是糗事播报啊，这期糗事播报做的跟段子来的差不多。为啥我愿意？我得手快点按那个笑声。对，也希望最好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一下《段子来了》专辑哈，订阅一下。另外，我的微信订阅号，微信右上角添加好友，选择公众号，搜"彩彩"，节目的文字版。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内容保密，欢迎去捧场啊。现在老公说终于听到彩彩讲我段子了，高兴了一整天呢。回到家老婆问我你傻笑啥呢，我一脸嘚瑟说彩彩读我段子啦，啪，老婆一巴掌扇了过来，哼，老娘我天天陪你聊天，给你做饭，让你脸上像花儿一样红的，你居然背着我。本着大男子主义者，我扑通就给老婆跪下了。大男子主义者不应该跪下呀。我说老婆对不，话还没说完，老婆吃惊地看着我说，老公你怎么可以跪这儿呢，人家突然想吃薯片了呢。我爬起来就出去买薯片了，猜猜你告诉我老婆是不是已经气消了呢？你可别回家啊，回去让你跪薯片儿，跪完还让你把它舔干净呢，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随便说，我问彩彩怎么才能做到减少夫妻之间的争吵，彩彩说每次我生气了我就坐下来，而他就不出声了。一边的迷你彩补充道，每次妈妈一坐到爸爸身上，爸爸就因为呼吸困难晕过去了。福不就在天说，老婆大人这辈子三句最有权威的话已经用了两句了，因为我是你的姐，因为我是你老婆，目前来看效果都不错。这是姐弟恋吗？关键这三句最有权威的话还有一句是什么，因为我是你妈。心随行动说，最近老婆特别喜欢金星的一句话，说男人对女人的价值应该是要么给我爱，要么给我钱，要么给我滚。于是我无聊地问老婆一句，老婆你想要什么呀？老婆说都想要啊，给我爱，给我钱，然后给我滚呐。那不万如我女朋友说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因为每次她刚开始打我就会大吼够了够了别打了。这首歌都放了一遍了哈，我换一首歌啊，我觉得蛮好听的。自从我离开了不在你身旁，身边就一堆苍蝇来蛤蟆，知道你害怕一个人会孤单，但也不该轻易接受他。情人节还没到就送玫瑰花，一大清早买早餐还送到家，带你去看日落，买一买鞋又买袜，还买通你的妈。他只是想要啪啪，这首歌啪啪啪。录个 forward 说，我有特别的吃虾技巧呢，虾丢嘴里一转，壳是壳肉是肉，媳妇儿吃一只我能吃十只，每次都抢不过我。为此他一直苦练吃虾技巧，终于有一天成功的战胜了我，他让我剥给他吃。你是用嘴剥的吗？
曾跳跳的鸡群有那么辣，我也是男人，也有他们两颗睾丸，所以当然比你更懂他。他讲话中
这个歌挺逗的啊，尤其那个 MV 的结尾特别逗。这一半说这厉害了，键盘已经不贵了，我们家贵毛毛虫，贵死一只吃一只，他说还补肾。会什么肾宝不是最近新闻吗？说他那个成本特别特别低，卖特别特别贵，然后还卖了多少多少亿。突然觉得不明觉厉啊，身边不慎的人还挺多的啊。默默无名人说回家发现媳妇儿心情不好，随时可能爆发，吃完饭的时候我就想一会儿帮媳妇儿洗碗嘛，让她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我刚说媳妇儿一会儿碗我就意思碗放着我洗嘛，媳妇儿上来大嘴巴子给我打翻在地，玩你 MD。 老婆不是说让你玩我。莫吃塔尔说平时我吃东西之后喜欢打嗝，吃什么反什么气，我老婆总说有味儿，今天雾霾特别严重，我开车载着老婆去银行办事儿，等红绿灯的时候打了个嗝，他直接把窗户打开说宁可吸霾了。狂奔的蜗牛说记得刚跟老婆在一起的时候，电脑不敢挂 QQ， 手机也要设置密码，就怕哪个女的主动找我让老婆误会。几年过去了，我发现我真的想多了，除了我老婆压根儿没有女的找我呀。杨磊说 QQ 账号丢了要用密保找回，女友在旁边看着，密保问题是一你最难忘的人是二你最爱的人是三你的配偶名字，在他随时喷火的目光下，我淡定的输入了女朋友媳妇儿老婆，于是逃过了一劫呀。就是没写真名是吧。士多啤梨苹果城说家里的事情都是我说的算，我说一老婆都不敢说二，刚有一点不周到我上就一巴掌，老婆天天跟我跪着说话，老婆还承诺过只要我把家务活做完工资上交就允许我吹五分钟牛，不说了时间快到了。
祝福你幸福吧。
我刚还正想的留言是不是符合这期老婆凶的主题呢，嗯，读完了发现是的。来自四川广元的彩迷说隔壁一对小夫妻结婚三年从来没吵过架，一天女的看到一篇心灵鸡汤说长期不吵架的夫妻生活缺乏激情，女的说老公我们吵吵架吧，于是女的各种找茬企图争吵，男的都不搭理，女的不甘心竟然说老公的丁丁没有前男友的大，这下男的火了，砸了家具还把女的揍了一顿，现在他们天天吵架日子过得老有激情了呢。日子都快过完了吧。 LFZ 说老婆闺蜜来我们家吃火锅，看她一个人，我就问她为什么不把她老公叫上，她说是出门时两个人拌嘴，她老公赌气不来了，我笑笑说回去哄哄她不就行了吗，两个人朝夕相处的磕磕碰碰难免的，再说嘛，我话没说完她手一挥打断我的话说没事儿，等我吃完了回去揍她一顿就好了。真不愧是老婆的闺蜜，真的物以类聚啊。
讲话中英混杂超级巴头发又抓的歪歪给欧巴。
吃多屁苹果城说我老婆问我老公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说你咋会突然问这问题呀、完了看来要出事了，紧张的汗都出来了，说了一句不知道，老婆微微一笑说还好你不知道，今天是你小姨子的生日。哇嘞个去，这个世界满满的都是坑啊。直角说刚枕了一会儿老婆的胳膊，他就嚷嚷道你的脑袋怎么这么重啊，我灵机一动说因为里面有个你呀。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我深深佩服自己的机智，可是没过三秒他就打我，你是在说老娘重吗。严开说儿子考试没考好，老婆各种指责都快把儿子骂哭了， 自己却怒气未消，指着躺沙发上看手机的我对儿子说，你要再不努力就跟你爸一样。我勒去，躺着也中枪啊。我猛地一下站起来上厕所去了，老婆不依不饶继续说，你看你爸骂一句就怂了，尿都吓出来了。站着也中枪啊。我一个箭步冲出厕所，怒气冲冲的甩门而去，老子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溜弯去了。然后发现出来的时候还穿着拖鞋，没办法灰溜溜的回去换鞋。正偷偷蹲在门口换鞋的时候，母子俩都过来，俩人异口同声的说，丢三落四丢三落四，边说还摇头，还让不让人活了，哪有这么欺负人的。那有些家庭的乐趣就建立在欺负一个人之上啊。再次附体说，晚上跟媳妇儿吵架，吵到最后谁也不理谁就睡了。今天早上媳妇儿特别温柔的叫我老公，我说你不生气了？就这二货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突然一个脚踹我踹过来，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哈。原来你们都这么有故事呀。5月15号，昨天啊是国际家庭日。话说啊，有家才有爱，其实各种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比如说撒娇嘛，低调的吃瓜群众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想听期踩踩撒娇的声音，不需要段子，只要撒娇就行了。我说了，我先擦擦鼻血去。就是我没说你都已经脑补了嘛。陌生说，有次我跟哥们儿去走，他靠楼边，突然一盆水下来全泼他身上了，他仰头大骂，谁这么没素质啊。还没说完又一盆，哥们儿发狠说，我跟丫拼了，冲进楼里。不一会儿哥就出来了，问他咋了，他说这电梯坏了，好像是16楼，爬上去也没劲儿了，肯定干不过人家，算了。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争吵啊脾气啊，能过去就过去啊，不然呢你又吵不过人家又打不过人家的。徐某某说，彩彩你如果是个男人也一定是个好男人，每次都这么长时间，爱你么么哒。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短了。 FION 说，彩彩时间长拼命听着能跟上，彩彩你别跑，追上就放，哈哈哈哈。还有137巴拉巴拉说，彩彩你相片太具反差性了，网上哪个才是你啊，啊宁愿你是那个长相平平的。我是挺平的。而且说一般平胸的女孩嘛都说是仙女系的，我当时听了很震惊啊，原来还有人不是太阳系的呀。我要去仙女系找我的同伴了。拜拜。他只是想要啪啪，只想跟你啪啪，相信我。上期前排沙发米勒死变，恋上爱微笑的女孩，还有深海孤魂。昨天节目忘说了是吧，浪子还有 GREEDY 曾经是天堂，听说生活名字很长，丫头老王17未成年，小破孩有志气。哎，你们俩这昵称还挺般配的啊。还有一股好名字，天朝干部鼠彩彩想了半天，大业谢谢你们啊。这期提供原创段的朋友扑哧大哥王振华，阿杰南宇，年轻的笔记，同道大叔，痞人日记，残缺好冉冉博，电击妹啊，地步小白 A 旭，陌生记，好啦，节目结束了哈，明天有囧途，然后后天晚上段子来修修版，不见不散喽，拜拜。修修版的话题啊，我星期天在微信平台头条已经发了，会选一些在节目当中读的。好啦，拜拜。他只是想要啪啪，只想跟你啪啪，相信我吧。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你狗头落地的那一瞬间。